弟兄姊妹们越交通越有劲儿。我也实在是盼望弟兄姊妹们能读神的话的时候，你读到神的话把你抓住，你走不开啊！那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祝福。我们读罗马书呢，一直读上来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留意到，每一个人都是都碰到那个情形。你要往前去的时候，你不能不回到起初。你一回到起初的时候，你就看到整个事情的那个起头的发展，跟神如何把他的那一个挽回，一步一步的给我们来看，看得很清楚啊。我们留意到从第一章开始，你一直看见人的那个心思意念一直在那里挣扎，神的话就是要跟你说清楚为什么要信你。因为下面一开头就说到神把他儿子耶稣基督作为一个福音了给我们，人的心里就在那里有很多挣扎了，为什么我要信你？这个为什么我要信你，就带出一大堆一至六章里面的所提到的事情。如果我们想留意的话呢，你看到第一章到第六章里面所提的那个事情，是一件事情的翻来覆去换一个题目，还是摆出那个心智来？为什么我要信你？除了信你没路走了吗？感谢主，在这几章的里边，神也很忍耐的在那里翻来覆去，就说。你就是没有路走，你要看到你自己真的是没有路走了，那你才会浮上来啊！所以你注意到，头一个问题提出来的是你是谁，那就是说到神是谁的问题，为什么我要信你呢？为什么我要根据你呢？神就在这个点上就带出很具体的神创造天地的和管理万有的那一个权柄和实际的。那么人在这里可以勉强说我说不过你了，我没办法说得过你了。但神说，我不是只是一个创造的主，我也是一个审判的神。你活得对，你活得准确，你是蒙福。但是你如果活得不对，你是想要蒙福，但是你根据什么蒙福呢？你说根据我会做的很多很多的事情。神就说了，你能做什么好事情？从我们的本性里面发表出来，一直到我们生活的实质的表现，你没办法摆出一些是正规的东西来。那么因此神就说，你们要注意的，到了这个时刻，我要来审判一切我所造的物，当然包括人在内。那这个在这个审判的里面，你怎么能过来呢？你要显明你在神面前活得对，那怎么叫做对呢？怎么叫做不对呢？就把律法引出来了，律法一引出来，就带出一个结果，那个结果就是说，罪的那个事实就肯定上来了。不然的话，你说什么叫做罪？这个叫罪， 我是这样，他是这样，他是这样，都是一个样，有什么罪呢？但是神说，你要留意到那个罪，就是留意到那个义的那个问题呢，你不是不能根据你们这一批完全堕落到底的人来做标准，你要根据那个标准呢，你就要根据从来不发生有不义的事情的那一个呢，那一个才是标准。去哪里找？在人中间找不到的。但神说，你们在人在万有中间找不到的，你要找我，我就是给你义给你看。我说，神说，有罪的人一定给定罪，一定罪的时候，那么人就没有前途。但是神说，我对人有一个非常大的怜悯，因为我起初造人的时候，我就是有一个定义在那里，要把这些被造出来的人带到一个地步，如同神一样的放在宇宙中间，来让人认识神是万有的主。那因此我要来审判人的时候呢，不但是叫那个受审判的人心里头浮下来，同时呢也得承认，神啊，你对我的审判是准确的。好，这个是不太容易的，但是神就是做了这样的事，显明他为义。那怎么显明法呢？感谢主，他把他自己的爱子带出来，让他的儿子来做你的替身。你我在神面前没办法推测那个罪的责任和那一个刑罚的结果。如果我们一接受那一的话呢，那我们就说了，没前途了，什么事情都没有了。但是神说，我要叫你们有前途，并且在你们有前途的里面，也没有任何一个人物可以从你们身上找出你们有败坏、堕落、罪孽。为什么呢？因为你是不管你犯了多少的罪，我的儿子完全替你来承担。他这一个的承担，不是说你没有犯罪，你有，但是你犯罪所要引出来的结果呢，现在神的儿子来替你去担当。他担当了你所要承担的呢，那你就成为一个雪白无耻的人格，圣洁没瑕疵。神就摆出这样一个事实来，就说到了神的审判不仅是显明义，也显明他自己是义。那这个在开头的那一大段里边翻来覆去，好像围绕着这一个点来叫人的心里头要佩服下来。那么然后就进一步了。他说，有那么的好事吗？是，因为我是用恩典来纪念你们。什么是恩典？我这是一个很关重要的这点。好像我听有什么这几次下来都没有，好像没有碰到这个点。那是应该是在第三章，是不是？是在第三章。第三章的第二十就是21节开始，一直下到整段 整个撒贝的大段，整个大段就是说出这个事情，神的儿子来代替人承担了一切审判所要接受的那一个责任。我们感谢主。所以在这段经文的里面呢，你看到有一句话是非常重要的，那个很重要的是什么？说做工的得工价，不是恩典。如果你做是你做得好，你得到赏赐，那是你该得的，就是你的工价。但是恩典不是这样，你没有做工，你也做不来。但是神说，你虽然说做不来，我就把这一份毫无保留的赏给你。后来我们心里就想，有那么好事吗？我什么都不做就能承受恩典吗？神就明明说了，做功德的工价不是恩典。你不要以为你做得很好，那你就有了资格去承受神的祝福。神说你做来做去都做不及格的。所以神就在这里就是碰到怎么叫做因信称义。因信是因为说你现在明白了。在神的正公义的这面前，我什么都不是，但是神现在要我能在他的面前成为一个接受祝福的器皿。凭什么？我们这边没有条件，但是感谢主，主说你们是没有条件，但是我有恩典。什么叫做恩典？做功德工价的就不是恩典，那是工价。说你什么都没有做，神说我白白给你。那这个就在这一章里头就把这一个点是点得非常非常的明确的。说才引到底下的时候，因信为什么因信？除了信以外你什么都拿不出来了。你拿什么呢？你拿出来，你说神呢，你看我做得多好。神说做功德的工价，我给你工价。但是你的工价是多少呢？绝对不是不知灭亡反得永生，这个不是工价买得来的。但是感谢我们的主在这里肯定了那一个神说，我是要用恩典来接受你们。当然神说这个接受恩典来接受你们，有了这个历史的根据的。那个历史的根据是什么？创世纪第一章，神造人的时候，神的那个安排。我常常跟弟兄们提过，如果我们要回过头来看我们自己，有什么好看呢？一堆泥土，如今成为神的种子，凭什么？凭我们所做的吗？凭我们所做的，做来做去就是一堆泥土。但是感谢神，神是依照他自己的定义，要把人所不配得的毫无保留的赏给人。这个赏给人是的内容是什么呢？叫被造的人向神。那这个是最基本的那个原因。神要把被造的人逐步逐步的带领他们到一个地步呢，要叫他们不再是泥土。那不是泥土是什么？向神。因为神明说嘛，我是照着我们的形象和样式来造人，然后就让他们去执行我委托给他们的权柄。这个是神最起初的那个目的，那个安排。说当神在那里做工的不是恩典，有根据的。那根据什么？神造人的目的， 从泥土造出来的人，你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你都做不出神的样子来嘛。但是感谢主，是因着人的着迷，而神用着他儿子来做成那个救赎，就把神的一个定义，在起初是没有条件让神完全可以接过来，因为人起初是拣选的时候就拣选错了路嘛。但是怎么能把它再带回来？感谢主，神说，我如果怀你的独生子，给你们换一个位，你们的位置我儿子来接过来，我儿子的所有成为你们的享用。那弟兄姊妹，这个是恩典，这个是祝福，这个是神的永远的旨意里头的那个最关键的那一个事实。那意思我们从罗马书再往前走的时候呢，你就看到一件事了，就说出了生命的问题了。然后你就说到，注意是人一人进了世界，义呢也是因着一人而给带到完全。什么意思？那一人是什么？头一个一人就是亚当了，我们都是亚当的后代，他一个人走错了，我们全都在那个错误的里头。但是感谢神，神要转换我们的那个立脚点。从哪里开始呢？不是从外面来开始，是从你里面来开始。怎么开始法呢？叫你把神儿子的生命接过来。但神儿子的生命让我们接过来的时候，你就留意到上面所说了，这也是从一人性的世界，死又是从罪而来的。那现在神又借着神的儿子，这一个人把我们带回到生命里。再往下看你就看到了，不仅是带到生命里，是神儿子的生命成了我们的生命，整个就是一个生命 生命的你说交换它也不是交换，就是神的怜悯，把生命跟我们那个被毁灭的结果来做一个交换。我们是在感谢我们的主。那么因此当我们一直看到比上的时候呢，又回到亚伯拉罕的，怎么是一信诚意啊？为什么是一信诚意啊？那么当然亚伯拉罕一心称义，就头一个阶段是神说你的后裔很多，但是他那个时候根本没后裔嘛，他的撒拉根本不能给他生孩子，但神说你的后裔很多，那就是那里神就说因信就在神面前称义了。真实的再一步的称义呢，献以撒，神说把以撒给我。亚伯拉罕是有足够理由的，神啊，以撒是你给我的，你现在要拿回去，那你以前说我有许许多多的后裔，现在以撒你拿回去了，我的后裔在哪里？从外面来看，好像是亚伯拉罕没有路走的，但是感谢主，因信他接过来，他就从神手里接过来，神你要以撒，我就把以撒给你。但是感谢神，这个是神给他那个因信的学习和或者因信的考验。 一种这样的一个考验，神把谁作为神的后裔来带出这个因信称义呢？耶稣基督的原主。那这上个月我又和弟兄姊妹在主日再恢复一点服事，我其中一个我就要跟弟兄姊妹来看基督的家谱，马太福音第一章，你就看到神在整个属灵的历史的过程的里边，神是如何在那里定义一步一步的把人从失落带回给完全的恢复。而这个完全的恢复，我们只能说那是福音的果效。那福音的果效是什么？罗马书开头那五章就给我们说得蛮清楚，从死亡得生命。话对我们来说好像是很熟啊，从死亡得生命，但是什么意义？六个主给我们从他里面所说到的能掌握过来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今天常常说是蒙恩，那个恩典是我们所不配得的。你怎么知道你不配得？这个话要翻过来问的，对，你怎么知道你是配得？是没有，那是感谢主。神的定义就是不是根据你我实际的情形，而是根据什么呢？还是罗马书到了第八章的时候，你就很清楚的抓到了，就是根据创世纪第一章，神起初造人的时候就定义要把人从泥土造成神的种子。我们感谢我们的神，罗马书就是把神这样的一个心意一层一层一层一层的把我们带到那个很完整、很丰富、很荣耀、很充实的那一个认识和经历里。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虽然第五章还没有说到最末了。但是你已经看到一件事情，肯定了一个事实，我们是在恩典里面被主选中的，主就从恩典的里面把我们又一步一步的造就到一个地步，合成的心意，然后就在荣耀里头与神相遇。到第八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那个大结局了。我们是在感谢我们的神。虽然罗马书你真的是要读起来的时候，他好像反反复复的把它其实是一个问题，但是他是反反复复的从人的思想的那个反应的里边去弄得他好像很复杂的那个样子。但是感谢主并不复杂，因为你一找到最根本的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看到你凭什么在神面前有可夸的呢？你凭什么在神的面前有可以上神大胆说话的那个条件呢？没有，都没有。但是感谢主，是在这样的情形里头，神把人放在他的恩典里，用恩典把我们做一个完全的彻底的改变。那所以我们看看，如果又从放到教会历史上面去看的时候，你就更清楚看到，这我们可以说从天主教那个时候开始，就是从使徒行传那个时候开始，一直来到今天快2000年了。你看那个教会的那个成长，是不是在主复活升天以后，好像很兴旺，一下子就下到低低，然后主把他们又再带起来，一直带到今天。 根据什么神起初的那个安排。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信主跟随主信主的人绝对不是跟随一个宗教，因为我们是根据一个很实际的属灵的事实，我们活在其中，我们亲身的知道这一个救恩的恩典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我们读诗篇读到最末了的时候，你看到唱新歌，读启示录，读启示录读到最末了，你看到唱新歌。什么叫唱新歌？那个新歌是说只有很少数的人会唱，所有的人都不会唱，连天使都不会唱。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经过那个神那个救赎的整个的安排，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新歌。你说新不新？因为创世纪开始的时候已经定规了。你说不新，的确是新的，历史上从来没出现过的，就在那个时候把它做成功。那罗马书就把这样的一个事实给我们，我是一直这样子才让我们开始读罗马书的时候，不是开始读罗马书，每次我们读罗马书的时候，我们都发现神好像把我们带进这个迷迷糊糊的情形，又从迷迷糊糊里头把我们带回到光光的清清楚楚的里头。我们感谢神，福音是神的儿子把神心里头那个意念做成功在我们的身上。